这朱亮有点挂倒劲，他呀也是跟王翦较劲儿。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？在这吃闲饭吗？我露两手让你看看。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，三是陈抟、陈东波过来，李婆婆，老剑哥等等，你一个人呢，人单势孤，贫僧奉陪，大寨主，让我也跟着去。哎呀，陈老罗汉要跟着，我当然更是欢迎了。可以，他刚要走，紫面金刚王顺过来，大寨主，我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？不更好了？要那么说，你们三位要去了，肯定是马到成功，借大寨主的吉言。旁边又蹦起一位，大寨主，既然他们三位去，在下不才，也跟着帮个忙。王翦一看说话的是谁，正是白莲花燕峰。王翦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是你们四位愚者守山，谁也别动。再看这四人奉命之后，先到巡捕寨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更换衣服起身砍奔回华岗。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，他们真要到了回华岗，真够开封府的枪。那朱亮是什么人？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，不等于他没能耐，哪一个把朱亮打成跟头？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？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。再说这陈东波，一块金棋盘，32颗金棋子，还没遇上过对手。这贾徐良紫面金刚王氏，一口刀，浑身都是暗器，又贼又有能耐。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，他再给出点鬼点子，狼狈为奸。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样。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，一边走一边商议，商议什么呢？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。现在蒋平展昭智化，小七杰小武艺，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、林中鹤、魏征呐等等，这都不在话下。朱亮盘算一下，就这些人加在一块，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。只要那个王元不来，我就不怕。陈东波也是这么想，就凭我这块金棋盘，我还没服过来。到那块就一顿猛拍呀，哪怕抓俩回来，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，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。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按钟表讲上午9点左右，他们就进了葵花岗。因为就四个人，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，并无人拦挡，他们很顺利的找到公馆，跟老百姓一打听，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啊，对对，就住着这座店房。朱亮嚓啦一声把拐杖给拽出来，朱亮把拐棍一晃，高声喊喝：“站！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？蒋平在不在？方叔安在不在？都给我滚出来！”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，走到这老百姓就围了不少，心说啊，这哪来的老头这么邪乎，这干什么了？人们不敢靠近，站在哪儿的都有，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。单说店房里头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，往外一探头，耶，这哪儿来的？这是怎么这么厉害？撒脚如飞到里边去救。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，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。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，哟，手中这饭碗落地，快点集合！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
全都来到了，小七爷、小五，老一般英雄足有三四十位。蒋廷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，有人堵着门挑战，听意思好像是飞剑尖嘛，逃出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大伙看看怎么办。年轻人管这个四十六四大爷，事到现在不是女子就是亡国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，让他有来无回。大家是各拉刀剑，诺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。蒋平一看，完了完了，我咱可这么说啊，谁都得听命令，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，真要伸伸手，这不是把命就断送了。现在自己是当家人，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。蒋平这一强调，众人这才点头。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，等蒋平出来一看，把脖子又缩回去了。他一瞅，真是主人，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，还有贾学良、紫面金刚王顺、白莲花燕峰，这都九打交道。四爷恨得牙根痒痒，心里还害怕，完了完了完了。现在援兵未到，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，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以懒击石啊，把四爷是真急坏。但是事到了现在，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。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扑了，迈大步来在店门前，手捧峨眉双翅，一阵的冷笑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朱老剑客吗？几位听好吗？朱亮一看是蒋平，往他后头一瞅，一般都是熟人，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。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：“蒋平，蒋矬子，没想到吧？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？摘你们的脑袋！”你要识时务的，把兵刃放下，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，带到我们山上，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凭法落，以免遭凌辱之苦。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，今天我踏平殿房，杀你们个鸡鸭不剩，是鹅犬不留。你信不信？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。南弥陀佛，杨矬子，究竟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服的，过来！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山响，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，但是蒋平有话在先，他不让谁打，谁不敢过去。大家怒目横眉，在旁边拉着架子。再说蒋平真有经验，什么场面没遇上过。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，脸上还假装乐着。我朱亮，我真服你了，真是贼胆子，胆大包天，天包着胆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，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。好，各个英雄有骨气。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，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？蒋平方才我都说了，你没听见吗？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，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，没有你们立足之地，这是头一个。第二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。第三，艾虎、龙天彪还有洪文、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付，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，三个条件缺一不可，是吗？还有没有？您把那话都说清楚，都把它讲出来，就是这些。
哎呀，朱老剑客，我看你没睡好，在这说梦话呢。我还有几个要求呀，我这要求也不多，也是三个。第一，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，任凭我们发落。第二，我们要平山灭寨。第三，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仇人，给山西县徐良报仇，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，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。
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，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，他不横着点那不就完了吗？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。朱亮点点头，蒋婆子，我真服你，你纯粹是个无赖。魏红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，好好，咱别斗口，三个条件也罢，三百个条件也罢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。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界界。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，这这挑谁也不行，能打的都没来，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的对手。四爷一想，啊爸，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，我死了也就尽心了。蒋学也讲到这，一晃峨眉刺肉，就跳到朱亮面前，姓朱的休要猖狂，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，走。峨眉刺一分瞪朱亮的眼睛，朱亮往旁边一闪身，峨眉刺走空了。飞剑仙冷笑一声，蒋婆子，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，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，我就不叫飞剑仙。蒋平说，你少说废话，扎。抡峨眉刺就砸。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，拐棍往上一截，咔，一对峨眉刺全飞了，蹦起有十几丈高了，翻着个往下掉，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。峨眉刺落地，杨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，干脆到不了人近前。四爷转身刚要走，朱亮的拐棍就到了，蒋婆子，你快站住，奔四爷的腰砸来了。蒋平一看不好，这挨揍也得会挨，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，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，这肉厚有弹性，揍一下还差不多。蒋平是实在没招了，脚尖一点地，身子往上一挺，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上，打的这个脆快，啪，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，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。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鲤，再想动就动不了。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啊，痛苦难当，南侠展云飞何宝剑就上去，三个照面宝剑飞了。南侠点宝剑的时候，飞行小太保钟离上去，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？朱亮也知道他这棍里有毛病，我呀不碰你的棍，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。钟林是干使劲儿使不上，不碰棍里边药出不来。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，方叔安在后底看，门众位，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的，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，弟兄们上来了，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。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，拉家伙往上一扔，就展开了一坨滚仗，坐在公馆的门前，这顿打呀，噼噼啪啪，噼啪噼啪噼啪，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，一个个全吓傻了。所幸呢，还没有人死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，这几个人都骑着马，本来没事想找个店房，可是一进这镇子口，发现前面围着不少人，
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，一头打仗呢，
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，
乡亲们，这怎么回事？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，
岁数不大
啊，这我们也说不清，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，这帮贼也太猖狂了，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，这打成混战了。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？
啊，
你没看吗？那年轻的那帮人，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。这小伙闻听此言，甩凳子鞍就跳下马，唰，甩掉英雄场，一伸手摁崩簧，咔崩长幡，拽出一条宝家伙，叫金丝龙鳞闪电劈。这个英雄喊了一声：“枪起来！”大家闪一闪。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，敌人们不要猖狂，毛家到了。来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，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，把宝刀一横，把他们双方给分开。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，他要做点充分准备，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来。陈东坡、王顺、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来，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，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，叫这小伙突出在这一站，多数的人不认识他，有没有认识的也有，谁呀？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。白云生擦擦眼睛一看，哎呀兄弟，你从哪儿来？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，书中代言来的谁呀？这小伙可太了不起，在这套书当中，他跟徐良并驾齐驱，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。此人姓白，叫白云瑞，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。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，宝刀贺群雷，刀雪轻松狼牙剑。白云瑞是谁呢？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。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，目中无人，保着钦差大人严查办，查办襄阳九郡，结果三探冲霄楼，命丧同往任。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，后来呢，把湖北平定了，钦差大人严查办奏凯还朝，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，有功的都是谁，为国捐躯的是谁，那当然首列白玉堂啊。仁宗为这事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，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，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礼，皇上对他很器重，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，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，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。那年这个小白云瑞才九岁，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，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白云瑞是四品阴生，归国家抚养，活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，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。在当时来讲，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的。吴奶奶当殿谢恩，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。他们这一来啊，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，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，离着他们家18里地，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，建造坟墓，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，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。那咱呢， 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。吴奶奶回到家之后，虽然说吃喝不愁，又是诰命夫人，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，没事就掉眼泪，守着白云贵过日子，说将来望子成龙，这孩子长大怎么办？现在国家给开钱，一直要抚养他成人，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？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起码有一条，不让他学习武艺，他对武字太恨了，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，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，敢上通宵楼吗？不上通宵楼他能送命吗？我天晴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说什么不能练武，让他弃武学文，好好念书，好好做文章，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，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。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，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，现在也有资格了，是白府的总管。吴奶奶告诉他，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，好好督促他念书，绝不准他练武。白瑞一看文章就打盹，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，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，等于要他的命一样。
下一步可如何是好？